各位城寨新闻的观众大家好，今日是年初六，二月三号星期一，西岸时间就是朝头早的7:30，香港时间就是年初六夜晚黑的11:30。第一节我们主要讲了香港的财赤，怎样针对这个再出来吹风，针对这个2元乘车优惠，还有骗子会开工了，最新骗案网骗就是扮美军兽医，今次就是女性骗男性了。你只要想到在后面这个美军兽医就是一个肥宅，大陆秃头的，或者是一个叫做小平头留着风水甲，一路撩着鼻屎，一路跟你在网聊啊，告诉你听我很爱你，就想起都无管动了，真的。所以这些网上情缘就少搞为妙了。另外就讲到台湾艺人徐熙媛在农历新年期间在日本感染这个流行性感冒，引起并发性肺炎过身这件事。刚才呢就休息期间就 Kenny Boy 就通知我，就说有朋友留言，不断在留言就说他吸毒死这样。Kenny Boy 呢就说 block 了他。我觉得做得啱的这件事，也都是我自己一路以来跟他的，即是告诉他听怎样去 handle。因为你作出这些这样的言论呢，不是说因为以死者为大那么简单。如果你说他是因为吸毒过量而死亡，起码你都有证据啊。你没证没据这样来去批评一位的过身的人呢，我觉得是即是不应该咯。我觉得任何的评论，我相信希望大家都是 有根有据，可以最少是有事实有道理在这里。所以就大家要保持住，你喜不喜欢他不要紧，我觉得我不是说当作一个艺人新闻处理。大家都知道我昨天第一时间报道的时候，我都是关心香港人外游在日本的时候的情况。因为这个流感肆虐这件事，流感杀人这件事是大家很容易会掉以轻心。因为其实就是翻译的问题。英文就很清楚的 cold, flu,influenza 和 common cold 分得很清楚两样东西。但是呢，我们经常都以为感冒就是流行性感冒，有普通感冒有流行性感冒。那么感冒伤风感冒呢就是黐埋一起的，将伤风感冒黐埋一起。但是呢少，即是我们所讲的 cold 基本上就是鼻塞流鼻水啦，喉咙痛啦这样。但是其中一样东西它没有发烧的，发烧低燒或者高燒的情況是很少的，那很短時間可能三日至五日左右它就會好翻的了。所以跟流行性感冒會發燒和會有肌肉酸痛、會劇烈咳嗽、有濃痰、即是啲痰是黃的那的情況就很不同的。而譬如你傷風那樣，你的腎的鼻涕的分泌物呢都是不是说结达达黄黄的，是青的，是透明的，看得到的，比较清晰和比较稀的。所以呢就大家一定要不要掉以轻心的原因，就是它有一个所谓的黄金48小时。就是说在这48小时里面呢，你能够有效服用一些抗病毒的药物呢，而这个流行性感冒发展成为肺炎和重症的机会就低很多。周而复始，我跟大家讲，不是因为我都讲过，我看过他流星花园而且保持通话，我对台湾综艺节目也都没兴趣，对于他的感情史也都没兴趣。只不过就是一个大家知名认识的人这样突然间猝死，就希望大家去留意。因为这个流感杀人这件事呢，我看到这几年的情况是严重。而世卫本身也有统计的，我找到世卫的资料就是说，每年流感会导致的死亡的数量全球是300万至500万人左右重症。而这个导致的重症可以去到一年有到500万人。而呼吸道死亡，引致呼吸道死亡的就是29万至65万。而一项全球的研究数据，即是说由1999年到2015年，全世界33个国家每年流感相关死亡率的平均值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在75岁里面，每10万人就有 由 17.9 做 223.5 的死亡率。在65到74呢，就是由 2.9， 每10萬人里面有 2.9 和44的死亡率的 range。而低过65岁的呢，就是由 0.1 到 6.4， 每10萬人里面最高呢，就是有 6.4 的死亡率。好了，我就说普通感冒的症状，大家可能基本上都分得出的，从那些鼻涕啊、痰啊等等，还有就是有没有，最主要就是有没有发烧。咁如果有一个嘅所谓最快，所谓黄金48小时嘅处理系咩呢？你就要判断啦，自己去判断，唔可以就系好多时候我哋混淆就系咁嘅意思，就系话掉以轻心就系咁。哦，伤风流鼻涕咯，咪就系咳咯，咁样冇嘢嘅，瞓一阵冇事啦咁。嗱，呢个就系伤风。咁但系如果你发觉，咦，48小时之内个病情唔单止冇缓和，甚至越嚟越恶化，由伤风变成头痛，跟住痰热变成发烧，咁你就要小心啦。即系话佢系恶化当中。咁而喺流感里边嘅并发症嘅肺炎并发症啊，当然肺炎大家都知啦，典型嘅病征就系咳啦，咳到呼吸困难啦。第二就系你度嗰个呼吸，就系呼吸急速啦，每一分钟就系多过24次嘅呼吸啦。另外就系发烧。发烧超过3日，就好肯定是这个并发症了，即是如果感染了流感之后持续发烧。那肺炎的并发症主要有三种，一种就是原发流感病毒并发症，流感发作之后3至5日仍然持续高烧，同埋出现了刚才所讲的肺炎表现，即是严重的咳嗽、呼吸困难、呼吸的频率增加同埋发烧，咁你就要一定要睇医生或者食药，如果唔系系会有生命危险嘅，特别系本身有肺病或者心血管病嘅人系更加高危。第二种系咩咧？系往后继发嘅细菌性感染，就系、是、流感嘅病征。嗱，呢个最容易中嘅呢、這个，第一个就系原发性嘅病毒感染，即系你一感染咗，原本嗰个病毒入侵你嘅肺部，引发呢个肺炎。第二種是什麼呢？繼發性，即是它第二下，不是第一次，第一次病毒性感染，然後開始退燒有所好轉，但是再次發燒和出現濃痰，咳出來的濃痰，通常就是什麼呢？出現流感幾日之後，流感過了之後的7至14日之後發生的，而這個就是繼發性金黃葡萄球菌肺炎，是往往是最危险的，就是之后细菌性感染，就是金黄葡萄球菌感染，第二次感染。然后跟着还有什么呢？就是两者一起，就是细菌和病毒混合感染肺炎。那它的过程呢，就跟细菌性感染、继发性细菌性感染不同。细菌性就是你先感冒的症状有好转，然后再发烧，大约在流感之后的7日到14日之间发生，然后跟着就很严重，咳出来的是浓痰。但是细菌病毒混合感染的呢，就是个症状是逐步加重，一路这样重来，点食药都好不快，这个就是逐步加重了。所以我刚才讲三种的这个由流感引发的肺炎。第一种就是原发性的流感病毒感染，第二种是继发性的细菌病毒感染，第三种是细菌病毒混合感染。当然有很多那些病里面其实有这个不同的长期病患或者隐性疾病的人就会更加严重。那处方药，我就不会教，因为我不是医生的，这个真的讲出来也都没有说服力。那大家可以自己判断之后，你可以征询自己的家庭医生，或者你出发去旅行之前可以叫你家庭医生开定一些药给你，不是一些什么的很特别的处方药，包括一般的退烧药等等，在普通的药房都可以配得到。如果在48小时之内，这个就是流感在初发里面可以通过休息调整自己的生活，包括工作、上学的需要， 用藥物縮短嗰個嘅病所需要嘅大約一個星期，縮短佢嗰個時間，咁就係可以將嗰個症狀一路一路減退，就唔會話一路一路惡化。咁如果病情已經超過48小時，咁嘅話咧，咁大家就要留意啦。即係話48小時之後，大家冇處理到，而呢個發燒嘅情況持續嘅話咧，咁你可能真係要去睇醫生。咁因為喺外邊旅行咧，大家都會知道睇醫生係有一定嘅難度啊。第一就唔知睇咩醫生啦。就算你有醫療保險 cover 嘅話 ，cover 埋日本都好啦。咁你都要有一個嘅即係。相對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去找家庭醫生呢就難一點，我覺得導致到很多人就、哎、算了休息一下算了，或者即直情不理、啊、直情不理。所以之前發生過呢，就是有香港的、父母家的小孩發燒黐住退熱貼上機，這件事呢也都是小心，因為它會傳播在那個飛機的環境裡面、啊、流行性感冒是很容易傳播。所以大家記住了，我們不是八卦什麼娛樂新聞，我都沒興趣討論，我只是希望大家留意照顧好自己，特別是跟老人家去外遊，因為他不跟我們年紀大，剛才看到了 我講世衛的數據，去到75歲的話，重症感冒和引起併發症的死亡率每10萬人是最高，去到223個，可以是這個不是一個低的數字來的，細路仔、大人。咁所以頭先我講個林醫生嗰個 case 都係50歲啫嘛，翻到嚟喺大阪翻到嚟，立即要入 ICU。嗱呢個就大家記住啦，流感係每年嘅重症同埋併發症所製造嘅死亡嘅情況咧，唔係大家想象中咁低。好啦，翻嚟我哋講下頭先提到啦，呢、這個南非究竟同呢個 Donald Trump 發生咩事咧？原因就是 Donald Trump 突然间在这个 True Social 里面就发表这个言论，就说他要停止所有南非的对南非的援助。于是大家就会想，究竟什么原因令到 Trump 本身，他就说他写得很隐晦，这件事现在就越来越清楚了，所以我就大家要关注这个在南非出现的情况。咁原因係咩咧？就係、是、原來南非嘅總統啊，就通過咗一個叫做徵用土地嘅命令。咁呢個徵用土地嘅命令咧，就係話可以以公共理由，用公共利益為理由而去徵用呢啲土地。嗱，但係大家知道南非喺自從完咗呢個嘅白人政權種族隔離政策之後咧，好多黑人有一種心理咧，就係要攞翻佢哋好多年前。即係過百年前咧，俾呢個白人所佔領嘅農地，咁但係當然好多土地嘅爭拗在於咩咧？就係、是、已經冇咗嗰個嘅地契啊。究竟嗰個黑人聲稱佢擁有嗰個土地嘅主權，咁係建基於乜嘢咧？咁於是大家知道以前喺南非種族隔離時代咧，佢哋嘅白人主要就係呢個荷蘭人嘅後裔啊，嚇 African 係荷蘭人嘅後裔，南非白人。咁喺好多農場裏面咧，就由佢哋經營嘅。咁而家出現嘅爭拗在於咧，黑人政權啊嘛，而家南非。咁黑人政權就梗係黑人大曬噶啦，就指控白人侵佔咗佢哋祖先嘅土地。咁呢個一定係，如果你有印第安人而家走出嚟指控，哦，你間屋嗰塊地係我祖先嘅咁樣，咁你而家正常嘅反應你就會話，咁你攞出證據嚟啦。咁佢冇。武力侵佔嘅當時，咁點樣處理咧？咁亦都係好多呢啲嘅喺南非結束咗種族隔離之後所出現嘅一啲爭拗。咁好多大量嘅白人嘅農場主人咧，就被迫離開咗佢哋原本擁有嘅農莊。嗱，南非係一個好富庶嘅地方，亦都係一個農業國家嚟嘅。大家知道啦，譬如南非嘅生果賣到過嚟加拿大啦，南非嘅橙啊、水果。另外就是南非出的紅酒，南非釀的紅酒呢、甚至是最被低估的，我覺得比起南美洲、智利、阿根廷的紅酒是最被低估的紅酒，在世界上賣不到什麼錢，但是質素很高，南非很多酒莊的都是由白人經營的， 咁而家好多时呢啲农田、农地、农庄落入咗黑人手上之后咧，就经营不善。喺种族隔离结束之后咧，白人嘅农场主人离开，将佢哋嘅农田，因为要还翻俾啲黑人，结果就出现咗呢个倒退嘅情况。咁但系呢个都唔好讲。而家最主要 ，Donald Trump 喺二月二号就话南非存在没收土地。同埋惡劣對待某啲階層嘅群眾，美方將會切斷對南非嘅援助資金，直至完成相關嘅調查。南非總統拉馬福薩喺二月三號回應 Donald Trump 嘅話，期待同阿 Trump 溝通，令到佢了解發生咩事。阿 Trump 就喺佢自己嘅 True Social 上邊發 post 出 post， 佢話南非正在沒收土地，並且對某些階層人士非常惡劣。嗱，呢個就係講南非白人啦。他表示美国不会坐视不管，我们将采取行动，在完成全面调查之前，我将切断未来对南非的所有资金。路透社引述美国最新的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向南非提供接近 4.4 亿美元的援助。特朗普之后在记者会上说，南非的领导层正在做一些非常可怕至极的事，但是他没有举例是什么。按照特朗普的说法，他说他现在正在调查，我将查明南非正在做什么，他们夺走土地、没收土地，实际上他们做的事可能远比这糟糕。多家媒体报道，对于 Donald Trump 在二号发表的言论，目前还未搞清楚。法新社就提到了，他说原来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上个月就签署了一项法案，规定政府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公共利益而可以征收财产不予补偿，即是抢地啊！为了公共利益，咁公共利益是乜嘢咧？当然就是南非政府去 define 啦，一个咁 corrupt 嘅政府，即是话帮黑人抢地啦。嗱 ，Donald Trump 就认为你是帮啲黑人去抢白人嘅地。南非政府同时强调，呢项法案不允许政府随意征收财产，必须首先争取与财产所有者达成协议。呢个是废话。首先跟你谈，那谈不定那怎么办？我是要你这幅地的了，你说要来做什么？我建一个的黑人公屋，好了，我不给，幅地是我的，我跟你谈了，你不肯吧？你不肯的话没有协议，就算有协议什么，我用一蚊征收你这幅地，那你当然不赞成了。你说很简单，我种菩提子，你逐个菩提子赔给我，当然不会了。我用两蚊都不肯，跟着就征收你幅地咯。因为政府背后实际上是有一个强制性的权力的嘛，所以南非本来就是一个很繁荣富庶的地方，在结束了种族隔离之后，当然大家都不赞成这个种族隔离，但是大家对白人管治时代的南非实际上有过多的这些负面的批评。当然黑人是不满意，但是南非的经济本身当时来说是好的，社会治安也都好的。你只是看治安知的，南非现在的治安是远远差过白人时代的治安。黑人当家作主了，即是你比红卫兵当家作主一样而已。中共也都是一样，你比那班由陕北出来的、陕西出来窑洞里面那班土八路窑洞里面的农民陈永贵去管治个国家，就是一锅粥咯。毛泽东就是代表这些，等于南非结束种族隔离之后的黑人咯。土地改革咪抢晒啲地主啲地咯，但系结果饿死四千几万人咯。仲有一阵间埋佢奶共，南非政权嘅奶共行为。Donald Trump 对付南非嗱，呢个就唔系佢原本要搞嘅啦，佢而家一路搞紧嘅墨西哥、加拿大同埋大陆同埋巴拿马，而家又开多一镬就系南非。最主要原因，我觉得就系 Elon Musk 系南非人，佢亦都喺南非种族隔离时代未结束嗰阵时候已经离开咗南非。如果他在南非出世的话，白人应该就是属于 Afrikaner， 可不可能是受 Elon Musk 的影响，我不知道，很大机会是。根据法新社报道，南非的土地政策据说目的是为了纠正白人统治时期不平等的状况，结果导致到 Elon Musk 在内的保守派人士抨击这个南非黑人政府。白人统治已经结束了这么多年， 南非土地問題，根據而家政府嘅講法，係1913年頒布生效嘅原住民土地法，導致大量黑人被白人政府強行驅離土地。實際上當時有冇私人土地呢個概念呢？我諗冇，而係嗰啲農場俾白人攞嚟做咗農場之後，住喺個農場裏邊嗰啲黑人就被迫離開。我諗個情況就係咁。1994年南非種族隔離結束，1994年。到而家已經係30年前嘅事，但係因為嗰啲農莊仍然係白人所有，雖然後嚟法庭裁決解決咗部分土地糾紛，將土地歸還黑人所有者，呢個就係所謂有地權、有證有據嗰啲啦。咁但係好簡單，就話我祖先住喺度，你趕走我，咁一句説話可唔可以趕走現有嘅白人嘅農場所有者呢？如果係咁嘅話，你就即係土改啦，實行毛澤東式嘅土改啦，南非啊！咪就係你係地主，我理得你嗰啲地點樣翻嚟嘅。總之就偷黑拐騙，於是就以消滅地主作為土地改革，還地於黑人啦。如果南非而家福薩所推行嘅就係南非土改嘅話 ，Donald Trump 應該反對，撤回所有對南非嘅支持。而好明顯 ，Donald Trump 係企喺 African 呢一邊嘅，企喺南非白人呢一邊。嗱，你話嗰個係歷史造成嘅問題。政府有大量的福利去支持補貼給這些南非黑人，整個白人現在在南非是受到歧視的，已經是調回轉了，現在 African 在南非是受到歧視的。好啊，你說哦，顛倒過來了，要種族隔離結束，但是你說你要指稱你擁有這幅地的地權，哦，我的祖先，我的祖老族的祖先，顛馬酋長，他說他是這幅地裡面，那這幅地的地界去到哪裡？沒有，我哋喺嗰度生活嘅，点解啊？呢个山洞里边有壁画喺度。Come on， 如果你话个土地政策系咁样讨论嘅话，就唔需要讨论啦。你就不如土改，宣布所有南非白人嘅农庄嘅土地全部要攞晒出嚟，由国家征用，去还地于民俾黑人。你话所谓嘅公众利益，为咗公众利益可以无偿征收土地，你点样 define 你嗰个公众利益？第二喺谈判过程。是不是在谈判之后政府象征式补偿，如果你不接受的话，是不是就会出现这个强行征地的情况呢？是不是第二，究竟里面会有没有出现白人农民被杀的情况？这个就是 Donald Trump 需要调查的地方了。南非政府说没有，但是现在法例已经通过，准备强行征召白人的土地，亦都有传出白人农民被黑人杀害的事件。咁呢个就是我相信 Donald Trump 本身对于南非是很不满的啦。今次就借题发挥啦。点解呢？因为在金砖国家联盟里面，南非就是其中之一，亦都同中共走埋一起准备搞呢个美元以外的交易圈。Donald Trump 之前曾经直指南非金砖国家。他说如果这些国家不再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改用人民币的话，就会对他们征收 100% 关税。这个一连串累积上来的事来的。究竟有没有大规模去迫害南非的白人去夺取他们的土地？ Donald Trump 政府就说他要调查，直至到调查完之后才会去回复这个对南非的補助，就是這4億4千萬的。而在這個比勒陀利亞首都裏面的南非政府就說 Donald Trump 被人誤導，目前並不清楚 Donald Trump 政府是不是已經進行著這個調查。而 Elon Musk 就是南非出生的了，2023年 Elon Musk 在 Twitter 上面回覆了一段南非左翼政黨高唱反種族隔離老歌殺死布爾人的 video，他说他们正在公然推动对南非白人的种族灭绝，然后跟着质问拉马福萨，你为什么都为什么什么都不为什么什么都不说，为什么什么都不出声。Donald Trump 发表对付南非的言论之后，南非的货币开始下跌了 1.9%， 一美元现在换南非的1:19兰特。英国金融时报亦都同时报道，拉马福萨最近签署了一项土地征用法案， 南非政府网站上面是这样写的，他说地方、省级和国家当局将利用这项立法征用土地以符合公众利益，其中一样就是包括促进包容性和获取自然资源。 inclusive 即是什么？就是给黑人咯。 inclusive 嘛，促进包容性嘛，地方政府不是国家，那你可想而知整个国家的白人会受到什么对待，不是省级政府，是 even 地方政府都可以用这个包容性的理由去征用所谓公众利益来去夺取了这些白人的土地。所以刚才几样东西我就说，第一 Elon Musk 的影响，第二南非现任政府覆杀的亲共路线，这个亲共路线导致到 Donald Trump 警告，如果你们自己搞金砖国家搞货币不用美元储备的话，全部征收 100% 关税。好了，最近亦再爆出一件事，这件就是什么呢？就是南非政府去要求台湾驻南非代表处迁出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去年十月要求迁出比勒陀利亚，然后南非政府第二大政党民主联盟主席访问台湾之后遭受到北京制裁，加大对台湾施压，要求南非代表处今年三月底前迁出，通过制裁南非第二大政党民主联盟的主席。去年十月南非政府要求台湾驻南非代表处迁出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该国第二大政党民主联盟主席访台之后遭到制裁，当局于是加大施压，要求十月前三月底前迁出。南非的特立日报 Daily Maverick 上个礼拜四报道，民主联盟 Democratic Alliance 的主席 Ivan Meyer 早前因为访问台湾而被中国政府制裁，中国驻南非大使馆认为 Ivan Meyer 公然违反一中政策，宣布对他的家人和对他实施禁止中国入境中国香港澳门等等，及禁止与中国公民和机构进行贸易往来的制裁。报道又指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即是南非的外交部，已经去信台湾驻南非代表处，要求三月底之前撤出比勒陀利亚。中方认为让台湾代表处设在南非的行政首都，与南非外交上承认其他所有国家大使馆并存，就等同于承认台湾行为。这个肯定是背后中共要南非去驱逐这个台湾的办事处出这个行政首都。原本南非在白人时代是跟台湾建交的，1997年南非和中华民国断交，转而承认中共，但是同意台湾以同大使馆名义，同等的大使馆名义的台北联络代表处继续在比勒陀利亚设立官方机构，直至去年南非首次要求台湾代表处迁出首都。台湾外交部在星期昨日表示，自从去年十月开始透过外交管道持续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沟通了了解南非对未来双边关系的看法，同时坚守台湾绝对不接受片面改变现状的立场。但上月底南非政府再度致函台湾代表处，要求三月底之前迁出，将之降级由这个台湾办事处、台湾联络代表处降级成为台湾贸易办事处。台湾方面认为南非目前和台湾仍然协商之中，但是提出这个限期目的背后就是因为中共的打压变本加厉。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接获通报之后第一时间召集应变小组讨论回应方式，同时指示亚非司司长何宗义立刻召见南非新任驻台代表，表达严正关切。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南非的第二大政党民主联盟是对台湾友善，和现任的总统覆杀的政党对台湾是立场不同。特立日报的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去年七月大选之后，民主联盟成为南非史上首个联合内阁中的第二大执政党，在32个部会里面占12个席位，而民主联盟对台湾的政策友善令到北京提高警觉。即是说现在在南非的执政联盟里面占第二大力量的就是这个民主联盟，而民主联盟的党领就刚刚访问了台湾。根据民主联盟在比勒陀利亚市的台裔市议员李崇维 向台湾中央社表示，中方对任何汉字承认台湾举动都有高度敏感。例如2016年民主联盟首次在市长选举获胜，他曾陪同市长访问台北，重启双方在1983年签订的姊妹城市关系。其后中方动员在南非的侨领投书写信去当地的媒体，抗议南非并没有遵守一中政策。而当时中国驻南非大使亦因为这样而被调职。所以你看到中共在国际社会里面对台湾是寸步不让的。咁而家好明显，现任嘅总统就系因为要赖共，于是就逼南台北驻比纳陀利亚嘅办事处降格，叫做贸易办事处，仲要迁出比纳陀利亚。因为比纳陀利亚佢嘅办事处就喺使馆区嘛，中共就认为你咁样等于变相承认佢嘅大使馆地位。嗱，所以我就话南非呢个国家本身喺黑人政权上台之后咧，实际上系亲共。因为中国的经济利益，这些南非黑人很鬼短视的，他怎么会看这些所谓地缘政治等等这些东西。于是 Donald Trump 拿南非来开波，不是纯粹是因为 Elon Musk 的原因，而是因为警告金砖国家，巴西也是，印度也是，你们这帮人玩东西嘛，不用美金作为这个外汇储备嘛，或者交易货币嘛，得，你想搞人仔国际化嘛，得。100% 关税起跳，我绝对赞成。既然是这样的话，也都尽快将香港踢出这个 SWIFT 系统之外。香港是中国金融中心，不是世界金融中心来的。还有支持俄罗斯，还有支持那些洗黑钱芬太尼贸易里面的洗黑钱，都是在香港进行的。Donald Trump 政府应该派出调查团去香港，首先调查根据这个香港关系法里面不能够进口中国而能够进口香港的那些设施，有哪些是偷运了入中国。第二，香港在偷运晶片 A100H100 里面发挥什么角色。第三，在芬太尼贸易里面，香港作为洗黑钱中心，怎样支援这个由中国出口芬太尼去美国的过程，提供了这个洗钱中心的角色。跟南非一样，调查完之后就制裁，如果属实的话。南非一样啊，如果调查，喂，1913年大陆，你而家讲紧，我就话如果系咁嘅话，呢度嘅人全部将啲地攞翻晒出嚟嘅，加拿大都要，美国都要噶，美国嗰啲地属于呢个咩噶？啊，呢、这个啊，啲马酋长噶，嗰啲红番实际上佢哋冇边界噶噃，佢哋行到边食到边噶，扎帐幕任佢哋玩噶嘛。咁样嘅话，嗰啲土地佢哋去到边，佢哋嘅生活喺边度出现，佢哋嘅帐幕咪属于佢哋嘅咯。咁你叫阿 Donald Trump 还翻啲地俾佢哋咯。本质上呢个亦都系当然就系一个所谓嘅左交嘅后果啦。呢种土改方式，呢个国家真系咁搞落去真系冇前途啊！我话俾你听，南非系一个好富庶嘅地方，同加拿大一样。但系自从结束咗种族隔离政策，黑人政府上台之后，全部就是追求什么种族平等，无论经济搞成怎样都好。那你有钱的人会不会再投资在南非呢？如果你黑人经营农场是可以的，你一早掂了啦。永远就是一种位过于人，这些地方它永远有个位匿，就是我不得，是因为我祖先被你迫害嘛。永远有位匿的，非洲人好被歧视，我就说很简单，你同样在东亚里面，韩国人、日本人，包括台湾人，会不会日日将这个帝国主义侵略，列宁所指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模式的帝国主义理论摆在口边？是不会的。我自己都繁荣，我自己富庶，甚至超越了你这些白人的宗主国的经济发展。很明显，英国现在已经是欧洲的二流国家，再被工党搞下去就跌到欧洲的三流国家了，已经是。再搞多五年的话，就变成欧洲三流国家。咁昔日嘅大英帝国殖民地，佢点会日日喺度讲英国当时对我点衰点衰嘅啫？系唯独是嗰啲老蛇啦，我就话委过于人，只有一种人，就系因为佢哋自己唔成功，佢哋自己失败，于是佢要为自己失败寻找一个借口去维护自己嘅玻璃心。南非嘅黑人政府就系咁样啦。 1994年种族隔离结束。当年这个 Nelson Mandela 是愿意同白人，其实大家歌颂 Nelson Mandela，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南非白人政府的德克纳克总统呢？是愿意和平交出政权。那你说如果他不和平交出政权不得，谁说不得？你用习近平模式就行了，就是强力镇压。如果当日香港2019年是调查警察滥权，根本所有事解决，香港经济亦都不会搞到那么差，香港人根本不存在什么颜色革命。但是在老共眼中，你挑战我的权威，我就老屈你颜色革命，然后将你踩在地底，打到地上还要踩上一脚，这个毛泽东讲的。2014年亦都是，只要你真正落实双普选，存在什么问题？哦，他说普选就是影响国家安全，那你讲完了。当年德克纳克可不可以军事镇压？可以的，为什么不可以？这个不是等于蒋经国一样，他一样可以军事镇压的，对于当时的台湾党外运动。当时的白人政权选择了放弃种族隔离政策，放弃这个白人至上的政府。好了，由多数选举就一定是黑人上台，由 Nelson Mandela 是一个过渡人物，也都不会说南非黑人至上，而是大家平等。但是现在就不是了，要清算历史了。清算历史就是要你交回地出来，就是讲紧1914年之后你白人所占的土地，我可以用一个所谓的促进多元包容的理由。哦，为什么你这里这个地方里面的农场全部农场主都是黑人，都是白人，没有黑人？ OK， 我就征用你的地，划这块地出来去给黑人做农场。这个不就是逼白人离开咯？那究竟有没有牵涉到暴力呢？如果强制執行的话，怎么会不是？只不过是国家暴力而已。好了，你金砖国里面你又乃共，对台湾问题你现在看到了，林佳龙刚才那个回应都看到了，就单方面逼这个台湾办事处去迁离这个的特立比立陀利亚首都，变成是经贸办，不是台湾联络处，再降一级，然后制裁在现任南非政府里面第二大，他是执政联盟里面的第二大党来的，民主联盟是制裁他们的党领。而南非政府竟然可以不出声，甚至接受中共的要求去逼走台湾领事馆。那你说这个什么政府来？不就是乃共政府咯？乃共政府又怎样？不是自己人咯？这个世界 Donald Trump 现在就是画着一条线，去将那些准备两边吃的国家全部挑出来，然后问你，你站边边，我现在给你选，你站美国定站中共？那你说我站中间不行，我一定要你揀。巴拿马就揀咗啦，退出一带一路。跟住而家南非，睇下几时派呢个南非特使伊隆乜瑞同呢个南非总统见面啦，代表南非白人。征收土地系南非内政，对 Donald Trump 嚟讲，呢个系叫做买猪肉搭嘅猪骨，但系佢实际上针对嘅，就在金砖国家里面这班人准备起美国美住，中共就一路游说他们，就用人民币来做外汇储备，但是人民币不可以在国际交易嘛，根本是不会发生的，这件事只是一个幻想来的。现在巴拿马都知道一带一路水尾跳船，南非还认为可以通过乃共可以得到庞大的经济利益，大量的资金投资去南非，去 KK 园就有。如果你要去南非做实业的话，短期里面可以做出成绩赚到钱的话，对中国人来讲，他会走去南非，他会走去南非那里做实业，他不要去 KK 园。 KK 园的实业发展迅速，生意一日千里，是吗？刚才警方公布，我报道过这个新闻，网上情缘骗案3000万，两个礼拜呃了，其中一位男士贡献了460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网上在 Facebook 自称是美军兽医，那就给460万。 於是你會發覺在這個世界上面，美軍仍然是一個 很可以行走江湖的一個舵嚟。你試下，點解你不聲稱自己是解放軍獸醫啦？冇人刮你啦！如果你是解放軍獸醫，第一美國女士輕香啲，第二解放軍獸醫冇水啦。你話我是解放軍獸醫，我喺軍營裏邊掘到呢、這個成箱金條，連個古仔都冇人信啊！解放軍獸醫如果掘到金條，真係掘到金條，佢自己代咗啦，佢會話俾你聽，叫你去承擔呢個通關費用同埋速遞費用。入咗錢之後，我就送啲金條俾你啦。成個古仔冇公信力啊嘛，於是仍然咪親美咯。究竟 Donald Trump 而家去咁樣去鞭打、敲打呢啲嘅兩頭蛇，仲有邊啲國家會敲打呢？咁大家就準備定每日收聽城寨新聞啦。呢啲國際新聞會越嚟越多，繼續鞭打呢啲嘅一方面乃共，又係一帶一路國家簽約國，同時亦都係依賴美國嘅保護嘅國家。美國就好簡單，你認我做大佬得，你真係要做細嘅，你唔好呢頭認我做大佬，嗰頭你就企喺對家嘅字頭嗰度。嗱、啊，呢邊吹雞，我吹雞，你又企出嚟；對家吹雞，你又企喺對家後邊。佢以為人哋唔認得佢喎，咁樣嘅話兩邊食，你又攞緊美國嘅援助，同時你又喺度舐緊共去對付緊台灣。咁究竟你舐共你咪舐咯，你唔好攞我啲援助，好簡單嘅我覺得。呢、这個世界截然二分嘅啦，而家如果你唔截然分開嘅話咧，你就即係咩啊？即係等於支持軸心國。咁你話唔係啊？我企喺中間 ，no。軸心國係以取代美國霸權同埋建立佢哋嘅全球秩序啊嘛，所以成為美國敵人啊嘛。你唔出聲，你即係認可咗呢樣嘢，認可咗軸心國取代美國呢樣嘢。不過我政策上我唔同美國抹面，因為我同仲有美國嘅利益喺度，於是我唔抹面。Donald Trump 就話：你要攞我哋嘅利益得，不過你唔可以企中間，你要企過嚟我呢邊。巴拿馬總統就示範咗啦，亦都跟住會喐阿李嘉誠。同樣墨西哥亦都係。所以加拿大好大鑊噶，加拿大大鑊在於咩？就係、是、杜魯多騎劫咗成個加拿大，擺咗去一個反美反侵嘅一個咁嘅位嗰度。而佢入咗呢個位之後，佢就出唔翻嚟嘅啦。佢只會不斷去增加對美國嘅報復政策。咁你增加呢啲報復行動？亦都會 escalate 美方去懲處，亦都會再加大力度去懲處加拿大，即係關稅可能由 25% 一路再加落去。所以我就話温水一開咗波就唔翻唔到轉頭，就係咁嘅意思。墨西哥政府就彈弓手，墨西哥冇得鬥嘅其實。雖然好多農產品最少咪食貴啲牛油果咯，墨西哥咪最主要農產品。咪墨牛油果啦，我哋系啦，仲有嗰啲金啊都有嘅，啊嗰啲西瓜啦，系啦，墨西哥种嘅西瓜系冇谈判嘅能力嘅根本，佢而家就系一个叫做士气测试，我先掟一招出嚟，睇下你班友点企，点样回应，然后测试你哋企边边，然后先至出铁拳啊嘛。如果你企我呢边，我咪冇铁拳咯，揽头揽计都得噶，系咪？总之就系冇得企中间。以前大量嘅国家系一方面包括欧盟、北约国家系受紧美国嘅保护伞援助，包括日本、南韩、台湾都系噶，好多左交反美嘅一样。日本好明显添啦，嗱，自民党就系亲美，但系。你想想由60年代反對安保運動，日本的大學生、左翼團體、公民社會的團體，大量反美團體在這裡，但他執不到政，所以他影響不到日本的政策，他不理你，美國不理你，但你如果執政政黨的話，你要舔共你就不可以親美，你要親美就要跟中共斬纜，世界兩極化的了，這個必然是 所以我说加拿大面对很大的政经风险就是有什么原因。大家各位加拿大朋友真的坐定定加币这个才危险。好了，今集我们城寨新闻的时间差不多，主要讲解了这个南非和这个 Donald Trump 之间为什么会用一个征收白人土地来开波呢，后面一连串的包括金砖国家里面的准备飞起美国的行为和他们对台湾的政策等等，希望大家了解多一些这些国际政治。我们今晚还会有这个城寨新闻跟大家见面的，在初六跟大家拜年，祝大家最重要最重要身体健康龙马精神，今晚再见，拜拜。